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一名十岁日本男童在中国深圳被人用刀刺伤。日本方面证实，该男童在礼拜四凌晨因抢救无效身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谴责犯罪行为极为卑劣，并要求中共就此事件尽快作出解释。岸田文雄礼拜四对记者说，我们强烈要求中方说明案件事实。鉴于案件已超过一日，我们已指示要求他们尽快作出解释。岸田说，这样的事件绝对不能够重演。我们强烈敦促中方确保日本人民的安全。遇害男童在深圳的一间日本学校就读，他的爸爸是日本人，妈妈是中国人。礼拜三上午八点左右，他在上学途中被一名男子刺伤，地点距离校门口大约200米。据警方消息，44岁的疑犯钟某当场被捕。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在东京对媒体表示，袭击发生后，日本外务省要求在中国的日本学校审查他们的安全措施。上川洋子说，在918事件纪念日之前，日方已经要求中方采取全面措施确保日本学校的安全，因此日方对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事件感到极其失望。在黎巴嫩发生大规模的客机和对讲机爆炸事件后，该国民航局礼拜四下令禁止人们携带这两种设备乘搭由首都贝鲁特机场起飞的所有航班。黎巴嫩当局表示，该禁令适用于托运行李和随身携带物品，禁令立即生效，直到另行通知。民航局要求在贝鲁特营运的航空公司将上述禁令通知给乘客。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客机和对讲机亦被禁止空运。在礼拜二和礼拜三发生的两波袭击中，真主党成员使用的客机和对讲机发生爆炸。根据黎巴嫩卫生部的消息，这一系列爆炸事件造成至少37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黎巴嫩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指控以色列发动了这次袭击，以色列目前无声称对此负责。礼拜四当日，以色列表示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进行了空袭，同时称已挫败一项由伊朗主导的暗杀阴谋。美国大选将近，美国国会对境外势力介入选举的关注度不断升高。礼拜三，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外国干预选举听证会，传唤谷歌、Adobe、微软和 Meta 等科技巨头高管出席作证。微软总裁史密斯在会中指出，他们已经发现俄罗斯、伊朗和中共联手冲控网络舆论，企图干预选举。史密斯说，随着选举日期的临近，外国势力试图影响选举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真实且严重。微软已经发现第三方势力正在散布虚假信息，以损害美国民主制度的形象。例如俄罗斯、伊朗和中共为了共同利益而联手，企图在美国选民的眼前，甚至在全世界的眼前抹黑民主制度。根据微软这个礼拜发布的调查，亲俄罗斯和伊朗的网站近期蓄意散布对两党候选人不利的虚假信息，企图干扰选举。近日网上流传何锦丽在2011年肇事逃逸的指控，亦被证实是俄罗斯组织所为。日前，美国前总统、共和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川普表示，他下个礼拜很可能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据路透社报道，礼拜三当记者问川普是否会和泽连斯基会晤时，川普说很可能是的，但川普没有进一步提供细节。泽连斯基将在下个礼拜前往美国，就俄乌战争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表演讲。最近几个月，其他一些在美国参加峰会的世界领导人亦是这样，他们在和拜登总统会晤后，最终亦和川普会面。川普已经定好一个周末与波兰总统杜达会晤，并一起出席在战场州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一场活动。川普礼拜二还说，他下个礼拜亦将会晤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峰会的印度总理莫迪。 白宫今日啱啱宣布，总统拜登同副总统何锦丽将喺下个礼拜四喺白宫会晤来访嘅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已经表示，佢有一项令乌克兰取得抗俄战争胜利嘅计划，并打算将方案交俾拜登。日前知情人士表示，虽然中共提出要求，但美国唔会立即撤出部署喺菲律宾嘅提丰中程导弹系统。提丰武器系统系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可发射标准六型防空导弹及战斧巡航导弹。今年四月，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宣布，作为美菲联合训练嘅一环，提丰已部署喺菲律宾吕宋岛北部。吕宋岛距离台湾约250英里，喺该岛部署提丰系统，火力半径唔单止覆盖咗整个台湾海峡，吕宋海峡仲可能达到上海、广州等中国沿海重要城市，以及南海嘅各个共军基地。礼拜三，菲律宾官员表示，即使联合训练将喺呢个月结束，但佢哋冇被通知要归还提丰系统。一位菲律宾系统高级官员同另一位知情人士话，美菲正系测试发生冲突时使用提丰系统嘅可能性，并试验佢喺呢种环境下嘅运作效果。
礼拜四，欧盟对苹果公司发出警告，要求苹果公司开放佢高度保护嘅 iPhone 同 iPad 操作系统 iOS， 以便同对手公司同第三方开发商兼容，否则可能面临巨额罚款。这个措施是欧盟执行反垄断法规数码市场法案的一部分。欧洲委员会已启动两项规范程式，以引导苹果遵守在数码市场法案下的互通性义务。目前苹果对某些 iOS 功能开发商提供有限的登入权限，对 Apple Pay 所依赖的非接触式支付系统的登入亦做了限制。欧盟的行动目的是解决这些限制，确保一个更开放的生态系统。苹果就强调，削弱它内统系建的保护措施将令欧洲消费者面临风险。欧盟给了苹果六个月时间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苹果未能遵守规定，欧盟可能会启动正式调查。根据数码市场法案的规定，苹果可能面临高达它年营业额 10% 的罚款。礼拜三，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名为被中国不公正拘留的美国人，四名被囚禁在中国的美国人的家属出席了听证会。他们表示，他们的亲人受到中共虐待，敦促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将他们带回家。家属和美国议员还呼吁，美国应该将中国旅行风险等级上调到最高。前英国记者私家侦探韩飞龙在听证会上说，在中国没有人是安全的，没有人。听证会邀请的四位美国人，他们的家人都曾在中共的监狱中度过8年或更长的时间。随着最近美籍华裔牧师林大伟获释，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再次引起关注。美国国务院目前将前往中国旅行的风险等级设为第三级，理由是中共当局任意执行地方法律，包括禁止个人离开中国，以及以莫须有的罪名实施拘留。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在听证会上表示，有必要将美国国务院的旅行警告级别上调至最高级别四级，以避免类似事件重演。礼拜四，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正全力扩大无人机的产量，还计划今年将无人机产能扩大到10倍，令年产量接近140万架，从而确保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取胜。普京是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一次无人机研发和生产会议上作出上述发言的。他说，2023年一共大约有14万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交付了给武装部队，今年无人机生产计划大幅增加，更准确的讲法是增加大概10倍。 他仲话边个可以对战场上嘅呢一个要求做出更快嘅反应，边个就可以赢得胜利。无人机具有造价低廉、技术要求简陋、打击距离远以及低空突防能力强等特点。受到俄乌双方嘅亲，路透社上个礼拜五喺一篇独家报道中指出，俄罗斯喺去年开始生产一款新嘅远程攻击型自杀式无人机，已经被广泛用于乌克兰战场。而生产呢一款新款无人机使用咗由中国公司提供嘅航空引擎同其他零部件。礼拜四最新数据显示，欧盟八月份汽车销售，尤其是电动汽车销售大幅下跌，这个正在欧洲访问的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的游说努力增添了新的挑战。目前中共试图争取欧盟改变或下调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税率。据欧洲新闻电视台报道，欧盟八月份新车登记数量大幅下跌，跌幅高达 18.3%。 欧盟四大汽车市场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新车销售都出现暴跌，其中德国跌幅高达 27.8%， 法国下跌 24.3%， 电动车的市占率下跌更为犀利，同去年同期相比跌幅高达 43.9%。 电动车目前在欧盟的占比只是 14.4%， 而一年前的占比还高达 21%。 最新的汽车销售数据加剧了欧洲汽车行业的担心。欧洲汽车工业协会发表声明，呼吁决策者采取紧急行动进行协助，否则不单止欧洲车企，而欧洲经济都将受到重击。礼拜四，黎巴嫩真主党遭遇的科技爆炸案，源头调查范围已经扩大到保加利亚和挪威。该行动目的是查明是谁向真主党提供了几千部科技。到目前为止，线索显示爆炸的科技和台湾、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公司有关。台湾公司已经否认生产了这些科技。保加利亚当局礼拜四表示，已对一间公司可能存在的联系展开调查，他们没有透露该公司的名字。当地媒体报道说，总部位于首都索菲亚的洛塔全球公司为向真主党出售科技提供了方便。洛塔的注册地是位于索菲亚的一栋公寓楼内，但该公司已经不见踪影，该公司的网站内容礼拜四被删除。一名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真主党认为他们在台湾金阿波罗公司订购了科技，而且这些科技是在亚洲而不是欧洲生产的。但真主党同时亦认为，以色列摩萨德间谍机构在匈牙利展开活动要容易得多，摩萨德有可能成立了一间欧洲公司。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